主耶稣讲完了登山宝训以后，就下了山，回到了加百农。马太福音8章1节告诉我们，有许多的人跟着他。在加百农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位罗马军官百夫长，他的所爱的一个仆人生了瘫痪病，躺在家里，非常的疼痛。这个百夫长很爱这位仆人，所以他就托了犹太人的几位长老来找耶稣，求耶稣到他那里去医治这个仆人。耶稣就动身跟他们一同的前去。长老是犹太人社会中有经验管理事务的人，在犹太的各村庄里面、城市里面都有这些治理的长老。那百夫长他是什么人呢？百夫长就是罗马的职业军官，他们负责指挥100个人。在罗马，当时用武力来征服别的国家，百夫长他们是职业军人，等于是罗马军队的代表，常常是受到当时第一世纪犹太人非常恨恶的对象。罗马有很多军团，每一个军团有6000个人，分成10个大队，其中包括了60个百夫长。百夫长的职位就是等于军队中的队长，是一般的士兵所能够达到最高的阶层。要升成百夫长是非常的不容易，他们要经历很多的艰苦。在战争的时候，百夫长的责任就是掌握情况，身先士卒，带头作战。离开了战场，百夫长平常就要维持他军队的纪律，还有人际关系，做保安的工作。所以百夫长的地位在那时候很受人尊敬，也是非常光荣的。圣经学者巴克莱说过，百夫长可以说是罗马军队中最优秀的人才。在新约圣经里面，曾经有20多次提到百夫长，其中有好些都是很好的。无论在福音书或使徒行传里面，他们有提到加百农的百夫长，还有十字架前的百夫长，还有当保罗被关在该撒利亚的百夫长，保罗船难时候的百夫长。在加百农的这个百夫长，他为他的仆人来找耶稣，可见他有很大的爱心和信心。这个百夫长他不止托长老来找耶稣，因为他贡献当地的乡里，很受长老们的敬重，他自己呢更在半途来迎接耶稣，而且对主说他不敢劳动，主到他家里面，他首先称耶稣为主，他相信主耶稣只要说一句话，他的仆人就好了，因为主耶稣有这样的权柄，就像他是百夫长，有权柄可以吩咐他的兵去做他要做的事情。这一幕实在是非同凡响，你可以想想看，一个罗马军官，一个百夫长，竟然在众人面前来展示了对主耶稣的顺服和信心。主耶稣就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耶稣大大的赞赏他的信心。接着，耶稣就宣告，有很多的外族人，他们要跟以色列国有信心的人一同在天国里有份。但是， 本国的子民因为不幸的缘故，竟然跟天国无分，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回应百夫长的信心，耶稣就对他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个罗马外邦人的百夫长，他得到了信心的金牌奖。路加记载，不久以后，耶稣和他的门徒，还有很多跟从他的人，他们巡回的在加利利布道，就来到了拿因城。拿因城是在加利利的南边一座城市，那里呢风景很优美。在拿因城距离耶稣的家乡拿撒勒大概是6英里。距离耶稣传道的基地加百隆大约25英里。当耶稣他们这些人快要到这个拿因城的城门的时候，就遇见了有一队送葬的队伍，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个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个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殡。这个寡妇真是可怜，不但失去了丈夫，又失去了她最爱、唯一的独生子。可以想象，她的心是多么的痛苦，多么的难过，也一定在那里哀痛。哭嚎，觉得人生没有希望了。这一位与人同感忧伤的主，看见了那个寡妇，主耶稣就怜悯她。那个寡妇并没有来求主医治，但是主耶稣就对她说：“不要哭。”然后就近前。按着那杠，对那个少年人说：“我吩咐你起来。”多么奇妙！那个已经死了、毫无知觉的死人，立刻生命就进他里面，他就站起来了，而且说话。主耶稣就把他活活的交给了他的寡母。主耶稣是复活的主。是生命的主，所以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奇不已，他们归荣耀给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国家有希望了。我常常想到，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里面，最美的祝福就是遇见、认识了主耶稣。这件事的风声就传遍了整个犹大地和周围的地方，这个消息也传到了被关在监牢里的施洗约翰。主的先锋施洗约翰，这时候已经被关在监牢里半年多了。施洗约翰是一个伟大杰出的人物，他的生活，他的工作。他的信息都非同凡响，他的使命也非常的清楚。他以旷野为家，生活简朴。他的信息就像刀斧一样，就像棒喝一样，甚至于连一国之君希律安提帕娶了自己的弟媳妇，约翰也来斥责他的罪，结果希律就恼恨，把他关在。监牢里，这个时候，主耶稣的工作，他的声望如日中天。但是约翰呢，冷冷清清的关在一个小小的监牢里面，他思前想后， 他想，弥赛亚来了，就是要建立国度，解除百姓所受的压制。那么，为什么耶稣还不彰显他的全能，推翻罗马的集权统治，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呢？所以他就不明白，就差派他的门徒来找耶稣，问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那将要来的，也就是弥赛亚的代号，因为弥赛亚就是来建立国度，来做犹太人的救世主。有一位圣经的学者，他解释，约翰并不是信心怀疑才去差人问耶稣，因为约翰早就已经有可信的证据证明耶稣是弥赛亚。比较可能的原因是约翰失去了耐心，因为约翰他希望耶稣能够更公开、更肯定地表明自己是弥赛亚的身份。尤其约翰他被关在那个臭不可当的监牢里，他所失去的不是信心，而是耐心。他也要进一步认识耶稣的身份。但是主耶稣的回答非常的巧妙。主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捷径、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耶稣要约翰的门徒去转告他，这些神迹就是应验了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所要行的事情。在以赛亚书35章5节6节，以赛亚记载，当弥赛亚来的时候，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如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因为这一些的神迹也只有弥赛亚能行。换句话讲，当耶稣所行的神迹就清楚地证实了他就是那位应许预言的弥赛亚来到了。主耶稣继续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换句话讲，凡是不拒绝他是弥赛亚的人是有福的。当约翰的门徒离开以后，主耶稣就在背后大大的赞赏约翰。约翰他不像芦苇那样因风吹而动摇，他是坚定不移。约翰不追求肉体的舒适，不追求物质的享受。耶稣宣告约翰是一位先知，从神而来，带着神的信息。他就是马拉基书3章1节所预言的：“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所以约翰来了就是预言的实践。天使也曾经跟施洗约翰的父亲宣告说，约翰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主耶稣给约翰最高的尊荣，说他的地位远远高过任何一位先知，比他们还要伟大，因为施洗约翰是亲自为主耶稣来开路，而且把主耶稣这位弥赛亚介绍给整个以色列国家的人。施洗约翰一生没有行过一件神迹，但是他本身就是一个大神迹。主耶稣 在马太福音11章11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主耶稣在这里特别的称赞约翰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物，他有伟大的性格、伟大的工作、伟大的影响。但是耶稣又指出说，然而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这是指的新约时代的人胜过旧约时代，因为在新约时代的人是已经他们的身份、他们在主里面得到的恩典和特权超过了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在应许时代，而主耶稣来了，开始了应验时代。所以施洗约翰是等候十字架的来临，而新约的信徒是已经在十字架里的时代了。可见主耶稣给我们在新约的信徒是那么大的恩典，是那么大的特权。主耶稣接着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这句话的翻译是指的一个主动式的语态，换句话讲，我们和合本翻译说是天国是努力的人，也就是勇往直前的人，这些人就得到国了。但是这句话也有另外一个被动式的语态，它是指的天国的经历受到很多的拦阻，荆棘满途，不容易前进，而拦阻的人就把天国夺去了。所以当天国来到以色列的国中，受到了很多的拦阻，尤其是当时国家领袖、文士、法利赛人、祭司等等，他们反对而且拒绝天国，反对的势力太大了，连耶稣的先锋也被关在牢里。在马太11章15节，主耶稣接着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可拿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是。当时的人他们批评施洗约翰，也批评主耶稣自己，但是耶稣说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是。这些对天国信息麻木的世代里面，耶稣就用当时的孩童，他们招呼同伴来吹笛跳舞，或者是举哀捶胸的游戏，都没有人来反应，来做一个比喻，就说那个时代的人听见约翰所传的信息，听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和所讲的道理，都是听者渺渺，他们不以智慧，就是不接受天国的信息为是。而智慧之子，也就是对主耶稣所教导的真理，他们会欣赏，会接受。总之，主耶稣呼吁人对他所传的道，不要没有反应，要有智慧的来接受。主耶稣继续在加利利巡回布道，在马太福音11章20节记载，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主耶稣传道，但是信的人很少，反对的人越来 越多。所以主耶稣就指出，这些犹太民族的心比外邦人的心还更硬。如果这些神迹行在外邦人的城市中，外邦人早就已经相信他的信息，来接受信靠了他。所以主耶稣说，格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义人，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将来人要受的审判程度，是要看他接触到真光有多少。犹太的百姓听到了主耶稣的话和受到了他神迹的光照，那么不去接受，将来要受的审判要比外邦人还更严厉。因为这些神迹如果行在外邦地区，他们早就披麻蒙灰悔改了。在马太11章25节，主耶稣向父神祷告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接着主耶稣跟父神祷告，就解释了这些自以为聪明的法利赛人，他们却不明白天国的道理。但是一个小孩子比喻作单纯的相信的人，却得到了。所以将来人在神面前受审判，是要看他们对福音的真光认识多少而来决定。主耶稣虽然受到这些国家领袖的拒绝，但是他还是用恩典慈爱来呼召人到他面前来。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到30节，主耶稣说，凡是来到他面前顺服他的人，会发现耶稣基督给人的这个担子是容易的，他给人的轭也是轻省的，跟法利赛人不一样。法利赛人他们强调要遵守律法才能够称义，他们把律法分成了365条不准做的，248条一定要做的，叫人要去行这些律法，编成了一套的传统，强迫人去遵守。这些规条变成人难以背负的轭，但是耶稣不是的，耶稣给人的是轻省的。当人到他面前，神给人新的生命，新的力量，能够得到安息。主耶稣在传道的时候，大多数的法利赛人都反对耶稣。在这一次耶稣巡回布道之中，有一位法利赛人，他的名字叫西门，他就邀请耶稣到他家里面来吃饭。在耶稣坐席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名妇女，这个妇女声名狼藉，人人皆知，她的罪恶像是重担，她的良心经历很大的征战。他一定听见了耶稣美好的信息，不久前才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安息。他决定了，无论人怎么样嘲笑他，怎么样不理他，他都下决心一定要去找耶稣。所以他就带着很珍贵的香膏，静悄悄地 到了西门的家里面。这样的女子突然出现在很多的人中间，这是非常不寻常的，就受到在座的很多道貌岸然的法利赛人冷言冷语的嘲讽她。她来这里做什么？这个女的她感到羞耻，也感到自己的罪恶生活，就哭了。她站在耶稣的背后，在当时犹太人他们坐席的时候，通常都是斜斜的依靠在地板上面，把自己的脚伸在很矮的饭桌外面。当这个妇女她泪如雨下，眼泪就湿到耶稣的脚上，她就用自己的头发来擦耶稣，然后用嘴连连的亲他的脚，又把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表示他对主的尊重和对主的爱。这个有罪的女人来涂抹耶稣脚的事情实在是非常不寻常，因为犹太人的良家妇女是不会在大庭广众来散下头发，而且用嘴去亲夫子的脚更是少见的，用香膏又去涂抹他人的脚几乎是绝无仅有。但是他这样是一个极度谦卑的表现，也公然的不顾别人的想法，流露了他对主的热爱。在同席里面，很多的法利赛人和西门心里就在怀疑，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接受罪人热情的表现呢？耶稣知道他们心里所想的，就讲了一个故事来回答他们。主耶稣说，有两个人欠了债主的债，一个人欠了他500两银子，等于当时500天的工资，还有一个人欠了50两银子，这两个人都有困难还不了，债主很慷慨的就免去了他们两个人的债。主耶稣就转过身来问西门说，这两个人哪一个你说会更爱那个债主了？当然唯一的答案西门答对了，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主耶稣就指出这个妇人来到耶稣面前用泪表示悔罪，而且他来到主面前用他的爱表示他对主耶稣的信心，他在天国里是有份的，就对那个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在座的法利赛人当他们听到耶稣宣告说，对这个女人说，你的罪得赦免了，他们心里想，这是什么人呢？竟赦免人的罪。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真的是应该好好的去思想衡量这件事情和主耶稣的身份。主耶稣行了那么多神迹，讲了那么多从天上来的话语，在这里他更宣告只有神的权柄可以赦免人罪的权柄。他们真的是要思想到底耶稣是不是那位弥赛亚。于是耶稣对那个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了女人用香膏抹主的事， 但是我们仔细的来比较，就知道马太福音26章6节到13节，马可福音14章3节到9节，约翰福音12章1节到8节所记载的是一件事情，而路加在这里所记载的是跟那件事情不同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因为在马太、马可、约翰记载的那个妇女膏耶稣的脚是在主耶稣受死前的一个礼拜发生的，而路加所记载的是更早的时间发生的。路加记载的有罪的女人用她的眼泪湿了耶稣的脚，用头发擦干，一边亲一边用香油涂抹，讨论的焦点是爱和赦免。但是另外三本福音书环绕着那个女人用香膏抹主，是为了主安葬所预先预备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了解这两件是不同的事情。